开我们今天的经文，在以赛亚书第五十章。以赛亚书第五十章，我们从第四节看到第十一节。以赛亚书第五十章第四节到第十一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念。以赛亚书第五十章第四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谁与我争论可以与我一同站立？谁与我作对可以就近我来？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依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神。在这段经文的里面，我们再一次要看到，就是这位神的仆人。那我们也曾经说过，在以赛亚书这本书里面，有两个神的仆人是经常被提到的。一个是我们这几个礼拜以来一直在提到的，就是这位弥赛亚，耶稣基督是这位神的仆人，也可以说他是那一位理想的、完美的神的仆人。可是有另外一个神的仆人，也是在以赛亚书常常提到的，那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的百姓，他们也是神的仆人。这个以色列人，当然以今天的定义来说，也可以说所有的基督徒，神的仆人，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本来有一份责任和使命，是神的期望，就是他们要把福音传到万民当中，传到以色列人以外的地方去。只是，当然，以色列人另外一个这所谓的神的仆人，不是一个完美的仆人，所以常常有的时候陷在罪恶之中。这是为什么在以赛亚书的五十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所提到的那一些是指以色列人，但他们是有很多的缺欠，很多的罪孽，所以呢，他们好像是那样的软弱。因此，第一节到第三节所说的是一个软弱的、失败的、不完全的、不能够完全满足神心意的一个神的仆人，那就是以色列众百姓。那第四节开始再一次提到另外一位神的仆人，也就是这位受膏者，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说过，在以赛亚书从四十章到最后有四个很有名的所谓仆人之歌，这边天所谈的是第三个，第五十章的第四节到第十一节。这边提到的这位仆人，他是一个谦卑受教的人，那么同时他也是一个愿意有一个受苦的心智，他是一个坚毅的人，他心智很坚定，他知道他会受苦，但他仍然持守神所给他的那一份，同时他是一个信靠顺服的人。每一次当我们谈到神的仆人这位弥赛亚这一位完美的一个代表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想到耶稣基督他所留给我们的榜样，可是另外一方面，这个榜样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要从他身上去学习的。我们也盼望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被称为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像基督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说话、我们的言语，我们要常常想，假如耶稣基督是我，他会说这样的话吗？他会用这样的态度吗？他会做这件事情吗？因为成为基督徒就是让我们的生命一天比一天更加像基督一样。那因此这边所提到的这位神的仆人，他是这样的一个谦卑受教的，他是这样一个坚毅而愿意受苦的，他是这样一位愿意信靠顺服的，这些也应该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首先他提到第四节第五节是说他是一个谦卑受教的人。第四节说，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去扶助疲乏的人。 他一再的提到一个字，重复两次提到一个受教者。所以第四节提到说，主耶和华赐给我受教者的舌头。第四节的后半提到说，他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所以受教者，受教导的人。你知道，一个人有时候随着我们的年龄，或者随着我们社会的地位，或者你受的教育，人是慢慢越来越老的，教育越受越高的，地位越来越高的。往往一个人很可悲的就是，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学问越来越多的时候，社会地位越来越高的时候，越来越不像一个受教者。反过来都是我告诉你，那别人要告诉你的时候呢？哎，所以很多时候啊，做老师做多了，做久了，也是做小学老师，讲话都跟小孩讲话一样。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意思是你不知道，我知道，你不知道吗？我们不再有一个受教者的耳朵，你也不再有一个受教者的舌头，所以你说出来的话呢，很可能不像这边所说的，受教者他是有一个舌头，能够知道用言语去扶助疲乏的人。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是，他是一个受教者。当然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三位一体的神，他拥有神一切的东西，他怎么还要受教呢？他有一个受教者的心。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提到他十二岁的时候，他在圣殿里面跟那些圣殿当中的那些老师们，叫做拉比，跟他们问很多圣经上的问题。那些拉比很惊讶，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子好像那么样的了解。他有一个受教者的心，他每天常常来到神的面前亲近神，他常常在神的面前好像要从神那里得到一些每天生活上的力量，而且得到一些启示，做他每天做的工作。可是我们也知道，耶稣是这样一位神的独生子，他与神从来没有分离过。在我们的想象，这样的人是已经不知道拿个多少个博士学位了，他不需要再学什么了，他只要出来工作就可以了，还需要学什么呢？他给我们一个榜样，他是一个受教者。他不但在知识上受教，事实上他在生活当中，他也是一个所谓的受教者。神有的时候容许我们经过一些人生中的患难，这些人生中的患难有时候就是让我们有一个受教者的心。经过这个人生的历程，我们学习到一个人生的功课以后，这叫做受教者。我们往往就能够知道怎么样去帮助那些软弱的人，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耶稣也是经过这样的患难，正如希伯来书所说的，他也是跟我们一样经历过一切的试探，然后他没有失败，他没有犯罪。但因为如此，他说出来的安慰我们的话特别能够好像触摸到我们的心。神有的时候也容许你，容许我经过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挫折，莫名其妙的一些打击，有一个目的，神要我们学习做一个受教者。当你成为一个受教者的时候，你就拥有一个受教者的舌头，你知道怎么样去安慰扶持那些软弱的人。最近有些姊妹们打电话给师母啊，譬如说养小孩，哎呀，小孩子怎么搞的啦，生病啊，怎么又发烧啦，哎呀，那我就想起我们女儿，两个女儿小的时候，我们也是常常小孩子发烧，我们两个小孩子天生就是比较不好养，所以我大女儿我给她绰号叫做拍妻，很难养的，台湾话叫做拍妻啊。那有些很好养，随便养都会活，你随便拿个奶瓶她就会吃的，蒙妻啊，随便养养。我女儿是很难养的，所以呢常常发烧。那时候师母不管半夜几点，总有几个贴心的很关心我们的姊妹们，常常半夜一个电话就过去了，祷告祷告，请代祷。所以那些姊妹们，当我们多年之后回来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都记得，哦，那时候哦，你小孩子，然后看到我们现在小孩看起来壮壮的啊，看起来大大的，看起来没什么事儿。可是小的时候真的是常常生病，常常发烧，然后吃的少吐的多啊，出去的比进来还多。所以今天当有一些姊妹们为了带领小孩子养小孩中间有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体会，其实应该说师母能够体会，我是从旁观察而已。但是因为经过了，我们知道怎么去安慰，否则的话 哎呀，你怎么搞的嘛？像我小孩，随便给他吃什么都会长大，你小孩怎么搞的嘛？哎呀，你这妈妈真差劲。所以很多的母亲，哎呀，会觉得很大的压力，就觉得好像别的儿子、别的小孩怎么养都随便养，他就养大了。我的小孩怎么搞得这么难养呢？啊，为什么？那有的小孩，有的妈妈们又喜欢比来比去的。哦，你看我几个月就几磅了耶，啊，还称重。然后这个妈妈一比，哎呀，怎么瘦差人家两磅？啊，所以扶持软弱的人，扶持需要的人，有的时候你人生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你就得到一个受教者的舌头。那当然，也不是每一个经过患难的人，他就能够有受教者的舌头去安慰别人的。因为人生患难造成的结果不一定是能够安慰人的，有些人是经过人生的患难，他对人生观整个改变，越来越好像苦读的那种心会出来，很多很多的抱怨。只有一个真正有谦卑受教的心的人，他在经过人生的患难的时候，他看见神的恩典，所以他是在患难中有感恩的心，然后他这样的人就能够安慰别人。如果他没有感恩的心，没有谦卑受教的心，他会把所有的怨气发到神的身上去。为什么？我信了主了啊！我信了主，照说我信主没有比不信主的人应该多一点好处嘛，不然干嘛信教啊？对不对？我信了教，撞车，别人撞车可以死，我不可以死的啊！飞机如果出了事情，全部都死掉，剩我一个活，这才叫感恩啊！怎么别人都没受伤，就我一个人受伤？受过苦难的时候，经过苦难的时候，一个有谦卑受教心的人，他往往不但得到安慰、得到帮助，而且他有一个受教者的舌头，他知道怎么帮助别人。否则的话，他自己是陷在苦毒之中，怨天尤人，他自己没有办法从这当中体会神的恩典，他也绝对不可能成为帮助别人的人。所以受教者的舌头是因为他有受教者的心肠，然后神有的时候借着各样的方式赐给他话语，所以他能够去帮助扶持那些疲乏和软弱的人。他不但能够在话语上帮助别人，有受教者的舌头，他也有受教者的耳朵。事实上他后半所提到的听可能比说的还多。他提到说，主每早晨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够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并没有退后。这边提到这位弥赛亚，这一位神的仆人，是每天的清晨来到神的面前来听神对他说话。所以我说过，耶稣是这样一个根本，在我们来看他不需要再听什么，因为他从来就是与神同在，他是三位一体神的中间一部分，他还需要学什么？我们需要学习，他不需要学习。然而耶稣基督的榜样是清晨起来，他到神的面前安静，他祷告，他默想，他思想神的话语，他有他的灵修生活。我们跟神、跟耶稣基督差多远？而我们呢？我们的灵修生活如何？我们是不是还是能够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来聆听神的话语？很多人说得很对，你每天一早一开头的时候，什么样的意念、什么样的心思进入你的里面，就会塑造你这个人。所以你每天起来的时候，是带着一个欢喜快乐的心迎接新的一天呢，还是一想起来，一天又来了，今天上班不知道多少事情，儿女不知道多少事情，啊，真是苦啊！那一早起来你就开始苦了，然后呢，果然你这一天没有什么好日子过的。你每天是什么样的心情去迎接新的一天呢？每一天是什么样的意念进入你的里面呢？是神的话语吗？是神的安慰吗？是神的鼓励吗？神的提醒吗？所以这位神的仆人，他有这样的祷告：主啊，每天的清晨提醒我的耳朵，让我能听。同样的，这是一个受教者的人，有受教者的心、谦卑心的人，他才会听的。今天最危险的一个状况，我的观察是这样：刚刚信主的基督徒，通常他在信主的信仰的过程中，即便说他对圣经的了解不是那么清楚，很多很多东西他不知道，但是他有一个求知的心，他愿意了解，愿意去认识，他反而心是比较开放的，他耳朵是开通的。今天最危险的是信主20年到30年的基督徒，他耳朵已经关起来了， 他觉得我够了，我今天是要讲话给别人听的，几乎不再有人能够讲话给你听了。最危险的基督徒就是信主20年、30年之后的，神的话对你就好像你太太跟你讲话一样，哎呦，唠叨的要命，听多了，你知道，所以太太对你的话已经不再发生任何作用，神的话对你也好像不再起任何的波浪，这是非常危险的地方。所以基督徒最危险的时机就是在你信主20年、30年之后。圣经吗？熟，蛮熟的。大概您所讲的故事没有一点我没听过的，没有一个是在新鲜的了，所以也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够再改变你了。好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我所该知道的我都知道了。但这一个神的仆人他说，主耶和华每天早晨提醒我的耳朵，开通我的耳朵，让我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盼望我们一个基督徒真的是每一天，不管我信主20年、30年、40年，我在神的面前那种谦卑受教的心是一直没有改变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相信你真的会觉得每一天都是新鲜的，因为每一天有新的领受，每一天有新的学习。所以中国人说的活到老学到老，其实应该是这样讲，如果说你是活到老学到老的话呢，你大概不觉得老。所以你跟真正很有学习的心的人说，哎呀，你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其实他说我根本没有觉得我老啊。有学习心智的人从来不觉得老的，因为每天都好新鲜啊，哎呀，好多东西要学啊，日子过不完啊。不再学习的时候，不管你是30岁、40岁或者是80岁，你已经很老了，老到就觉得哎呦，好像日子也可以过也可以不过了，就好像停了，然后你在等，等什么？等神的巴士把你接走，是吗？那如果你每天在学习的时候，你就觉得即便我的体力不如以前了，嘿，今天我还是看到一件我过去80年来没看过的，学到一件我过去80年都没学过的，听到一个我80年来都没听到的，嘿，那种新鲜的感觉会让我们里面的生命是活泼的。如果你只有30岁，但你已经觉得我都知道了，每天做的事情都一样，上班也是这么回事儿，然后生活也这么回事儿，每天都这么回事儿的时候，我看你已经真的很老了。虽然已经30岁了，你已经老到可以见主面了。学习的心，谦卑受教的心，会影响到我们是不是能够有个耳朵开通，能够听神的话语。当然我也一再的常常在说，基督徒另外一个危机，尤其我们常常看圣经、读经、祷告、查经班、聚会、听主日崇拜的信息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这是我一再说的，我们常常容易因为没有一个开通的耳朵，其实你说我没有听，有，我听了，你说我不认真，我很认真，我做笔记，然后呢我回家都给我丈夫看的。我们很容易替别人听到，而且每一句话，哎呀，真是好啊，庄牧师讲的真对啊，可是我老公没有来，我先生就是不来，他就是这样的人。然后回去赶快告诉他说，哎，先生啊，耳朵要开通啊。结果讲完了以后呢，你的耳朵听了没有？我们的耳朵常常容易替别人接收信息，替别人接收话语，但是从来没有为自己听过任何一句话。当然神的话语对所有人都有帮助的，但是特别是求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开通的耳朵，能听见神对我所说的话语。同时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一个能够听的人，不是只是听完了知识上观念上知道了，而是能够在你的生活上真正去做的，去实行出来的。今天太多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有这样的一个话语，就是说，哦，我知道的，圣经上是有这样讲的，不过呢，你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种感觉，有一种人啊，你每次跟他讲对对对对，这很对的很对的，不过他的口头禅是不过，这一不过你说了半天都白说了，这话很好的，这道理很对的，不过那不过的意思就是说，说是白说的，现实生活不是这么回事儿了。对对对，我知道做人就是要这样这样，不过 你知道有人很坏的、啊、所以呢他怎么坏，我要比他更凶，对不对？不然给他吃亏，给他占了便宜，那怎么行？要让他了解我这个人不是好惹的啊。虽然我知道圣经上是教导说要怎么样，我们常常听很多的话语，神的话语来的时候最后一句话就是不过，这一不过你听了等于没听。你是真的把神的话当话听进去吗？在你生活上去实行吗？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刚刚信主的基督徒反而他比较容易在这方面真正是一个谦卑受教的人，他有一个受教者的耳朵，因为他听见了神的话以后，不管他过去怎么做的，他说神既然这样讲，圣经上既然有这样一个生活的原则，我相信这个原则比我原来所做的应该是更对的更好的，所以不管我过去怎么做，神既然这么说我就这么做。他就愿意去遵行他所聆听所听所学习到的东西，那在他的生活里面他就开始有经历，经历到神怎么样，他的话语是有力量的，他的话语是信实的。不然的话，你可以听到很多有关于基督教的理论和观念，可在你生活上完全显不出来，你就变成一种两面人，听到了很多，可是你做的是完全另外一回事。你可以讲出一片动人的道理，你在你生活上完全显示不出像一个基督徒的样子，像基督的样子。听，有一个聆听的耳朵，意思是我们不但听，而且我们愿意去遵行。当你愿意去遵行的时候，你就会经历到神的话语是真理，而且是有力量的。当然不管你是要去传福音作为一个宣教者，或者你要去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不能够预期说你所碰到的每件事情都是顺利的。不是说一个基督徒愿意遵行神的旨意，从今以后他就过着快快乐乐的日子，然后人人都称赞他，你是好基督徒，人人都说哎呀你真是好啊，我好羡慕你哦。你要知道很多时候基督徒生活的见证，生活的经历，很多时候是受苦的。所以当这一位神的仆人说我求神给我一个受教者的舌头，给我一个受教者的耳朵的时候，第六节开始却看到另外一个好像很负面的形象。他说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拔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必不掩面。难道一个人，一个基督徒，他遵行神的话语，他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结果还被人家糟蹋吗？有可能的。问题是你我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预备一个为主受苦的心，还是你期望说哦，我知道的，谦卑受教的人会被人恭维的，会被人称赞的，会被人欣赏的。但如果这样那不坏，我也喜欢被别人称赞了，为了要被别人称赞，所以我就谦卑一点嘛，然后谦卑的大家哦，你现在谦卑很多了，嗯，不错不错，我下次就更谦卑一点，然后就更多的人称赞你。但如果你谦卑的结果呢，人家打你的背，拔你的胡子，把你当做地毯踩呢，那你会说那我不要谦卑了，那谦卑还给人家欺负，所以下次我要稍微强一点。这一位神的仆人说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拔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你记得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吗？他被钉十字架之前被鞭打，他的背被人鞭打，人拔他的胡须吗？实际上没有明确的说，但是明确的说的是有人打他的耳光。你一辈子被人家打过耳光吗？这一位耶稣基督，这一位神的仆人被别人鞭打，被别人羞辱，他说我并不掩面。基督徒特别是在北美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有宗教的自由，我们有许多的自由，而且基督徒常常在社会上可能是地位上是比较高的，是被人欣赏的。所以有些人即使你对基督教的教义了解不多，但我觉得哎不错，去教堂的人都是好人，所以我也要做好人，所以我也去教堂。可是如果在另外一个环境里面，成为基督徒是要受羞辱的，成为基督徒是要受苦的时候，你还愿意吗？所以今天在北美环境的基督徒，我们已经不太有什么概念关于为主受苦的事情，很陌生。我们是如此，我相信我们的儿女也是如此的，所以我们的儿女很难养，因为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苦，他唯一的苦就是要他做功课， 他唯一的苦就是魏天，为什么我今天想要吃 ice cream， 妈不给我吃，这叫做苦。有一次我听到一个见证，有一对我们很熟的朋友，他在加州，他说有一年的暑假，他们的教会有一个青少年中学生有一个短宣，他们去墨西哥，所以呢他也自愿去开车，因为他儿子也要参加，所以他就开车，他的儿子全教会有十几个人，然后还有其他几个大人，两三个大人，然后陪着十几个小孩到墨西哥一个很偏僻的乡下做短宣一个礼拜。他回来以后他跟我讲，他心里在想，哇，这个短宣可能很辛苦哦，真的很辛苦，比他想象还要辛苦。那他很担心的是，他自己自愿做司机部分的原因是他很了解他的儿子，这个儿子就是你知道在加州这种富裕的环境长大的，从来没有吃过苦，他很怕这个儿子啊受不了苦就会抱怨捣蛋，所以他想说我去了大概爸爸在压得住，他怕说他一捣蛋一闹起来的话所有的辅导都罩不住他了。他一去一看不得了，住在哪里呢？一个墨西哥乡下的一个教会，就在教会的礼堂里面，他把椅子一搬开睡地板，这地板啊是没有地毯的，不但没有地毯啊，没有水泥的，就是泥巴地凹凸凸的。然后当然他们之前都准备都带了睡袋去，然后一个礼拜就睡在那里，门是没有纱窗的，所以晚上蚊子很多啊。然后他们也知道去那边没有什么吃的，所以他们食物都带去了，带了什么食物呢？面包花生酱。他们一个礼拜从早到晚吃面包加花生酱，一味的款待只有一味，没有任何东西，所以没有什么你要带炒菜锅去吗？你要带什么东西吗？没有，里面没有电，所以呢每天都是吃冷的面包加果酱。每天七点钟所有小孩子一起起床，七点钟起床，然后漱洗完了有三十分钟的晨更，然后八点钟他们车子就开出去了，开到农田，开到农田，然后去帮农夫收玉米。这小孩子从小我看在家里连地都没扫过的，从早上八点啊做到六点，六点钟，下午六点钟，然后呢就是早餐中餐和傍晚的时候吃的那个，反正就面包就带去嘛，所以就在田地里面就吃啊。然后呢在田里面跟那些连老的连轻的，很多是连老的农夫，那些 amigo 就是朋友，跟 amigo 帮他采玉米，然后呢采玉米的当中才有一点点机会跟他们传福音，用西班牙文，然后就怎么有一句没一句这样讲。六点钟回来了，好戏还没上场呢，东西一弄完，八点钟晚上开始布道会，每天晚上就在哪里呢？村庄的广场，然后又要唱又要带诗歌，要这个啊，有人短讲有人做这个，然后搞到十点钟收工回来，然后要不要洗澡？哪有地方洗澡？睡觉。第二天早上七点钟又起床，然后又是三明治加花生酱，连续七天。他说哇，连我都会有点受不了。然后他很注意看他的儿子，他说不但他的儿子，所有的青少年一个礼拜没有一个人抱怨，没有一个人讲话。他说他的儿子，我知道，他说我的儿子啊，每次吃饭的时候就挑剔他妈妈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做那个，烦死人了。哎，一个礼拜每一天吃三明治夹花生酱，一句话都没说。早上八点钟车子开到田里面去的时候，在车上那些年轻人干什么？不是在闹，不是在唱，不是在搞，搞什么呢？他们是在问，问西班牙文。哎哎哎哎，哪一个西班牙文最好的？哎，这个福音四个律的第二个律，这西班牙文，这个字怎么念？怎么说？因为一上田了以后，每一个人要去对一个老人家的，没有别人帮忙的，所以那些西班牙文不够好的，赶快在车上再练西班牙文，赶快练，赶快练。然后到就开始上阵，八点到六点，啊，每一天如此。回来以后，他说我儿子完全变了一个人。从此以后上桌，妈妈做的每一道菜，哦 ，it's so good， it's so good， 哇，好棒哦！而且从此以后，每天早上上学以前，嘣，时间到就起床了。因为什么？在墨西哥的每天七点钟起床，生活习惯改变。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的父母，你愿意让你的儿女学习一点点受苦？我们保护的实在是有点过头了。哎呦，怕他冷到了，哎呦，怕他怎么样了，哎呀，怕人家被他欺负了。你从来不怕，他不懂得什么叫受苦。你要知道， 有一天你儿女长大了，有一天他自己会碰到人生各式各样的时候，患难或者什么样的时候，他到底有没有一点点的预备？现实的世界不是像他在家里那样的一个美好。早一点让你的儿女学习什么是真实的世界，看看这个世界上真正的苦难，我想对你的儿女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不过问题是爸爸妈妈舍不得，你舍得吗？事实上不但我们教会，在别的教会我也知道，很多时候教会有一些宣教的工作，去一些比较蛮荒的地方、偏僻的地方，反对最厉害的是爸爸妈妈，而且常常是基督徒的爸爸妈妈反对的。为什么？哦，万一生病怎么办？那宣教士去不生病吗？宣教病不会在宣教工厂死掉的吗？有。哦，不要让他生病，不要让他被蚊子咬，不要让他这样。当然是爱心，不过这个神的仆人所看见的榜样是，他知道他所面对的是难处，这样他说：“我预备了，人要打我的背，我由他打；人要拔我的胡须，我由他拔；人家吐唾沫在我的脸上，我由着他，我不会掩面，我准备了，我预备迎接的就是这种敌对，这种受苦。他有一个受苦的心智，所以这是为什么在圣经上提到说，我们需要用一个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特别是我们这个月谈到宣教士，作为一个宣教士上福音工厂的话呢，他没有一个受苦的心智的话，他不可能做宣教士，他也不可能做一个传道者。如果他期望他做了宣教士以后，他离开的时候别人有盛大的乐队欢送他，哦，我们的英雄要上战场了，哦，这样子，然后要去到那边，马上那边有很多人来欢迎啊，我们的救星来了，他要把福音传给我们，哦，如果这样的话，三天之内你梦就会醒了，你发现你走的时候孤孤单单的，三个月的一封信也没有，去到那边的时候人家看你好像白痴一样。为什么呢？当地的话都不会讲，你学的任何的学问你可以用英文讲一篇神学的一个理论，你到了那边当地土著的话你讲不出来，你真的是跟哑巴一样，比哑巴还差一点，你是白痴。别的当地的人并不欣赏你，谁知道你是什么哈佛毕业？如果对非洲的土人你跟他说哈佛是什么？所以你的学位、你的地位、你的一切在那边来讲没有意义。然后你还愿意做下去吗？受苦的心智是一个神的仆人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第七节他说，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你会以福音为耻吗？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很坦白的说，我自己其实也没有真正所谓的受苦的经验。我的意思是说，跟我所听到、我所看到许多宣教士，过去的、现代的，他们所受的苦，如果我的经验跟他们比起来，不能算什么苦了。我曾经看到一个故事，我不知道是赵君颖牧师还是余立功牧师，他们曾经在初期，他们大学毕业去传福音，去乡下，在中国的乡下。他们有一次去传福音的时候，传福音，结果呢，那边家庭的人不欢迎他，结果又怎么样呢？因为那时候农村里面这个厕所就在家里面的，就他们就用尿去泼他。所以我知道有一次，最近赵金宇牧师最近过世了，有人跟我讲说，在追思礼拜里面，赵金宇的师母跟他的儿女还是孙女的样子，他们一起唱了一首诗歌，那首诗歌是赵君颖牧师写的。那时候大概是50年前，赵君颖牧师刚大学毕业去传福音，去乡下。那首诗歌的背景，赵师母就说，那一天赵师母跟赵君颖牧师两个人去一个农村，就是去传福音的时候，那一家人就是用一个尿桶拿尿水这样泼他们，把他们两个人只能泼得浑身都是尿，臭得要死。就在那一天，赵君颖牧师写下一首诗歌，是这样的人他把福音带到世界，是这样的人他是神的仆人。耶稣他是天上的神，但他来到人间，他所受的羞辱是远超过你我们所受过的羞辱。我们是不是以福音为耻呢？这位神的仆人说，我把我的脸好像一个坚石一样，就是说我不会因为受到羞辱、受到那样的问题而好像觉得羞愧或者是难过， 他好像他的脸真的是跟大理石一样坚定的，因为我知道我必不蒙羞，我知道我所传的福音是对的，是好的，我不以为耻。我想这样的心智是我们在传福音当中所需要学习的。那么第八节第九节所提到的是另外一件事情，第八节第九节提到什么呢？他好像被控告，耶稣基督被害以前他被控告，被当时的大祭司很多人控告他，但他说什么呢？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谁与我争论可以与我一同站立，谁与我作对可以就近我来，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人定我为有罪的。我想很贴近这个意思的是在保罗所写的罗马书第八章33节到34节，在31节他这样说，神如果帮助我，谁能抵挡我们呢？就跟这边所说的很像。33节34节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承认我们是不完美的人，我们本来是个罪人，蒙神的恩典，然后如今可以站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被神算作是义人，就因信称义。即便我今天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仍然知道在我的生活里面仍然有许许多多的缺点，许许多多的软弱，所以我们很容易被控告。这控告的对象谁控告我呢？我们自己的良心也会控告我们，别人也可能会说你做这件事情做错做对。但是最重要的，这边的控告者，其实我相信真正的控告者就是所谓的魔鬼和撒旦。你知道魔鬼的绰号叫做撒旦，撒旦叫做抵挡者，抵挡者的意思就是控告者。魔鬼是最容易在基督徒的心中不断用小小的声音来控告你的。这个控告就好像说，哦，你以为你是好基督徒爱主，嘿，你的小秘密别人不知道，我可知道啊。你以为你很爱主，别人都以为哇大圣人一个，你在家里搞什么我知道，然后就跟戳你一下，然后你这个气球好像就没气了一样。很多时候我们有良心的控告，但是我们要很小心地处理这件事情。良心的控告有的时候是圣灵可以借着良心来指正我们，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愿意被改正。可是有另外一种的控告是要定罪我们，这个定罪的意思就是要我们与神隔离。这种的控告是来自于魔鬼，来自于撒旦。就在这个时候，这一位神的仆人说，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就说他在我的旁边，只要与我作对，只要控告我的来，因为有神帮助我，有神替我作证的话呢，这个控告者，这个魔鬼就不能控告我。就是罗马书所说的，有谁能够控告神所拣选的那些人呢？神已经称他们为义了，所以因此魔鬼没有办法来控告我们。谁能够定他们的罪呢？谁能够定我们这些被神所拣选、被神所爱的人呢？那谁要定我们的罪？不是人，其实真正说起来不是人，是魔鬼。很多基督徒在侍奉当中的一个软弱，我们需要学习的就是，在你的侍奉当中，有的时候魔鬼会在我们的心中成为一个控告的声音，让我们没有力量去侍奉。因为当我们想到我们的不完全的时候，就有点心虚虚的。像我这样的人，我能在诗班这里唱诗吗？像我这样的人，我能说什么吗？像我这样的人可以去跟人家传福音吗？你要了解，是因着信神宣告我们做义人，是神说你是我所拣选的，在我的眼中你是义人，是这样的缘故，我可以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地站住。不是说我当然是完美的，我没有做错什么事情，所以我可以站住，没有一个人可以。因为如果你要这样子的话呢，你会发现你有很多的漏洞可以被攻击，而且的确你是有缺点。但是因着那一位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也就是说他在我的旁边，所以我可以站住。也因为这样的缘故，他能够坚定地去面对各样的攻击。否则的话，越是在侍奉上你逐渐地前进的时候，你就越发现这种攻击，心灵内心的攻击会越大。最后一点，他提到信靠和顺服。第10节是一个不太容易翻译， 所以你读我们现在的中文圣经的话，会有时候读起来有点迷迷糊糊的。第十节中文的翻译是这样说：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啊，信靠敬畏耶和华听从神仆人的话的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那不这样倒过来，我要亮光了，那我就不要敬畏神，不要听神的话。所以他这个原文呢，在翻译上有点困难，就是说他的问句到底是什么地方是问句，什么样的语气是肯定的。那么很多学者在研究这个，那么其中有一种的翻译，有一个学者这样翻译，我觉得他这样翻译可能会更清楚。他这样说：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的人，那么你们就要听从他仆人的话；你们中间谁是行在暗中没有亮光的人，那么你们就应当依靠耶和华的名，依靠他的神。你知道吗？问句是在两段的问句，那么先有个问句，然后有个肯定，再一个问句，再一个肯定。问说你们中间谁是真正敬畏耶和华的人，如果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那么就听从神的仆人的话；你们中间谁觉得自己好像行在暗中没有指望没有亮光，在这样的情况下，记得依靠你的神，依靠神的名。你知道这个问题跟肯定的地方稍微有点改变的话，你就可以了解这边所说的意思。总而言之，归纳起来就是我们要学习信靠顺服神，特别是在你觉得人生中黑暗没有亮光的时候，更是要学习依靠顺服。那当然提到亮光，最后一节就提到说，你们点火用火把环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这是我手所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大致上的意思是清楚的，也他意思是这样，如果你不是依靠神，然后依靠神得到从神而来的亮光的话呢，你就是依靠自己。那怎么样依靠自己有亮光呢？点个火把。他意思是说，你们那些点着自己的火把用自己的亮光来引导自己的人，最终你的结果是躺在悲惨之中。如果你不信赖神，信赖你自己，你的结果就是躺在悲惨之中。那原文甚至有些人说，他的翻译的意思有点像是引火自焚的意思，因为他说点燃一个火把，最后这个火呢可能是把你烧掉。同样的情形，这个光当然代表各样的意思。那么有些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有一种似是而非的一种话。有些人常常说，基督教教导我们说要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有人这样说哈。其实圣经上从来没有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这样的话，这就是不是基督徒的人可能从哪里听到一些类似的话，然后转的变成一个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圣经上从来没有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如果有的话，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如果你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结果呢？圣经上说，若舍己身叫人焚烧，就舍身被人烧死，若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所以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可能在神看来算不得什么。那到底什么意思呢？因为如果从我们学化学的人来知道，人生的这个身体的构造很多成分，那很多成分的烧起来后味道很难闻的。所以如果说到那个焚尸场去烧人的尸体的时候，那味道很臭的。因为人体有些成分呢是这样的，所以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呢，很容易造成空气污染。那有些人就是那种心情，哦，你看我多牺牲了，你看我把自己都烧掉了，哎呀，我牺牲那么大，你们呢？你们都不领情，你知道？所以这种燃烧自己要照亮别人的人呢，说不定都会躺在悲惨之中。那别人真的好像不领情一样。耶稣在马太福音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光，但你们不需要做光。”这是另外一个误解。我们要做光做盐，你怎么做盐？那脸上那个表情就像那个咸巴巴那个样子。哦，我要做盐。如果你不是盐，你怎么做也做不出来的。你要做光吗？那就燃烧自己。你是光，你不需要做光。你是盐，所以不要失去味道。所以你不要做成了一个那种咸巴巴的那个样子。因为如果你是，你就是；你不是，你做也做不来的。今天我们所需要仰赖的是神的义，是神称我为义，而不是我自己用我自己的火把。 照亮自己或者照亮别人。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信靠和顺服。